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旨意。这段时间以来，我一连串和大家分享有关做主的仆人、做神的工人应该有的装备和认识。前段时间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认识主。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认识主是多么的要紧，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他的信心、经历、爱心，还有讨他喜悦就有多少。那么今天我们再来一同的思想有关认识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不仅仅需要认识神、认识主，我们还需要认识主的心意，我们还需要认识神的旨意，叫我们一生的侍奉能够完全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历代以来，在神的仆人当中，能够认识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的是有福的。那么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虽然是对以弗所的众圣徒，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保罗对他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主的旨意不仅仅是一般这个圣徒们需要明白，神的仆人更需要明白。若是普遍众圣徒都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何况一个侍奉主的神的仆人更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今天我想第一和大家分享的是认识明白神旨意的重要。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认识神的旨意是多么的重要，对一个主的仆人来说是太要紧了。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请我们看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一个很要紧的，就是仅仅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可见晓得天父旨意是很要紧，然后遵行天父旨意更是要紧。耶稣接着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的人离开我去吧。在此你会看见，虽然有许多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何呢？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一段话固然是指的有的是走向异端，偏向给邪灵欺骗，但是另一面也很实际的是论到很多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因为上下文的意思是论到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因此我们看见遵行神的旨意太要紧。那么今天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需要先明白神的旨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也提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还有主耶稣昔日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妇女说，她说看哪、有人对耶稣说，看哪、你的兄弟姐妹都在门口了，连你的母亲都在门口了。她指玛利亚说的。然而耶稣指着周围旁边人说，看哪、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母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并母亲了。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可见主耶稣是多么看重人遵行父神的旨意。并且主耶稣本身来到地上呢，就给我们留下榜样。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主耶稣很清楚地论到，他说，我来了不是照自己的旨意行，乃是照着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在第六章他又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在地上的所言所做所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是照着父的意思，是照着父神差他来者父神的意思。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他来者的意思。然后当他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见主耶稣他一心一意所求的都是父的旨意，他一心一意所看重的都是父的旨意，所以他的所言所做所行甚至所求完全照着父的旨意。他给我们留下榜样。圣经也多次多方论到，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永远长存，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他的侍奉才算得数。昔日神人摩西蒙神呼召他上西乃山顶，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在四十昼夜里神启示了他永远的心意，并且托付摩西要教导以色列百姓为他建造耶和华的会幕。然而那个建造的方式呢，圣经说神对摩西说，你要谨慎，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记载在出埃及记25章第9节。神对他说，你要谨慎，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一点不可照着人的意思，不可照着这世界的风俗，不可照着别国的样式，唯有照着耶和华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也就是说，连建造神的居所，建造耶和华的会幕，不是仅仅靠着人的热心就可以，要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所以整本新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众仆人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是多么的要紧。若是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只凭着自己一番的热心一并赶鬼传道，到那日主说，我不认识你，为何？因为你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行。我们要知道，我今天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奴仆，是神的奴仆，奴仆是绝对听从主人的话，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旨意。在神面前，那个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对每一个神的仆人来说是相当的要紧。所以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才花了3年半的时间向他们启示他自己，又向他们启示了神的心意，让他们明白神的托付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身为主的仆人，我们不可做糊涂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即使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就像罗马书12章第1节所提到的，将身体身上当作活祭，虽然是如此，圣经接着说，要叫我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一个奉献给主的人，最要紧是去查验、分辨、明白、寻求神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你明白神那个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这太要紧了。那么现在我们思想的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我们是说要认识神的旨意，要看重认识神的旨意。对于晓得神的旨意这件事太要紧了，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不可以说我只凭着一般的热心就可以了，反而对圣经不熟、对圣经真理不了解，这样的侍奉不能合乎神心意的侍奉。你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个仆人名叫大卫，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仆人。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因为他熟圣经，与神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深深晓得神的旨意，所以他一生的侍奉完全是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就大大讨神的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就需要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你看见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门徒们的侍奉是照着神的旨意，但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虽然好像很忠于旧约的一些遗传的条例，但是他们侍奉呢却不蒙神悦纳。所以主曾经说，这百姓用口尊敬我，心切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他们把古人的遗传当成教训来教导别人，是圣经所没有的，所以这样的侍奉不能蒙神悦纳。大卫的侍奉完全依照圣经，照着神的启示；摩西的侍奉完全照着神在天上指示他的样式；保罗的侍奉完全照着圣经；使徒们的侍奉完全照着主耶稣所启示的这本圣经来侍奉。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照着圣经神的话来侍奉，我们的侍奉是从这本新旧约圣经里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而照着神永远的旨意来侍奉。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思想第二个问题，身为一个主的仆人，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那么神的旨意是如何？神有很多方面的旨意，现在我们先从最要紧的讲起。在圣经里面论到神的旨意有太多太多方面，那么现在我们从很精简、很精要的来思想神永远的旨意和神在时间里对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先分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先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要讲的，神永远的旨意都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成全的、来完成的。圣经说神的奥秘是基督，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提到的。神一切的旨意在永远里面、永恒里面，一切旨意都是借着爱子完成的。那我们看几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启示了神一切的旨意都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完成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至十九节至二十节啊，十五节至二十节，我读给大家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些被造的以先。什么叫像呢？像就是等于神的显出，人看见他就等于看见神。正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当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所提到的。然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提到基督本是神的像， 他就是把神彰显出来，他就是把神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是神的像，就是说他是神的独生爱子，把神表明出来，把荣耀的神表明出来，让人看见神是多么的荣耀，神的美德，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丰富，神的一切都借着他的爱子表明出来。基督是神的像，然后呢，他是首生的，在万有之先，因为他是神怀中的独生爱子，他是神。然后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有关对基督的启示，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所有我们所看见的万有，宇宙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连天使天使长，连所有天上地上一切的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什么叫为他造呢？就是万有的存在，有人不晓得为何会有宇宙存在。一面来说，你说神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不错，万物的存在彰显神的荣耀。另一面来说，你能说神爱世人，所以在一些创造的背后，因为神爱世人，为世人预备可居住的帐幕，这也不错。但是认真来说，万物的存在是为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创造的，为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创造的，所以又是为他造的。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哦，并且是为他造的。为何是为他造的呢？因为到有一天，哦，神要借着他的爱子承受万有，然后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不仅仅是为他造，又是靠他而立。这将希伯来书第一章所提到，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所以现在整个宇宙能够这样平衡的运转，因为神借他的爱子的话语来托住万有。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原始，他是初，他是终，他是啊，这一个阿拉法，他是俄梅加啊，然后呢，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生，从死里复活，出俗的国是第一个胜过死亡，并且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父所有的丰富，在基督之外父不显丰富，父一切的丰富能力，一切都在基督里，所以各样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提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之外神没有工作，在基督之外神不把丰富显在那里，神所有的丰富能力恩典一切祝福都在基督里。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就提到，神在未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哦，所以我们先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第一方面是有关基督，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神一切的创造都借着基督，神一切的创造也是为着基督，然后神一切的工作也是借着基督，一切的掌权也是借着基督，一切的掌权借着基督，神一切荣耀也借着基督发表，然后神要成就的救恩的事工也借着基督。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就提到，既然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说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仅仅叫地上的世人与神和好， 并且十字架这个所流的血也解决了天上所有万有不和谐的事情，叫那些反对连魔鬼撒旦都无言可答。所看见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全的救恩，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救恩，完全的救恩，暴露万有的救恩，不仅是地上的世人与神和好，连天上的啊都带进了和谐，无言可答。原来神一切的旨意都借着基督来完成，然后神在万事之前，在人还没有犯罪堕落，在万事之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所提到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哦，原来在未有世界之前，人还没有被造之前，神已经在他爱子耶稣里已经啊预定了创造宇宙万有，然后创造世人，然后要在这一个世人当中来借着爱子的救赎，救赎了世人来归属于他。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然后有一天，第四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要照所安排的，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归于基督的元首之下，也就是归于伏在基督之下。基督是元首。自从人犯罪之后，自从撒旦背叛之后，在宇宙中有抵挡的势力，但是有一天日期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德国降临，他要了结撒旦的权势，宇宙中一些背叛的势力完全了结，然后浸没了基督，要把国交给父神。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所以神通行他的权柄也是借着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完全得胜，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他是永远得胜。所以神永远的旨意都借着基督。那么我们身为主的仆人，我们既知道神永远的旨意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来完成的，连创造连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来完成的，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像昔日门徒们跟从耶稣的时候，父神在天上出生，在变化山上，在耶稣受尽上来的时候，父神出生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神是在爱子里来完成一切。今天神也叫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把我们摆在他爱子的里面，我们因为因信耶稣在爱子里，我们就得蒙救赎，过犯得着赦免，我们也蒙爱，我们是站在一个蒙爱的地位里。因此我们何等需要在主观的经历里天天住在主里面，照着圣灵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让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当我们在基督里凭信和爱住在主里，我们在信心的里面住在主里，就能够支取享用基督所完成的一切，所做成的一切，就能够支取享用父神一切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倾倒，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来承受父神一切的丰富和祝福、能力和权柄。所以在基督里何等要紧！然后我们因着爱住在基督里，就能够在基督里享受神的爱，并且更火热的爱主，讨神的喜悦。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一切的旨意都借着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主的仆人一生的侍奉是传扬基督、高举基督、怜悯基督、住在基督里来侍奉神，在基督里来赞美神。正如圣经说，我们这个所有的感谢赞美都是在基督里， 靠着耶稣把颂赞为祭献给神。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原文是凡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来感谢父神。所以只有基督蒙神悦纳，今天我们要在连以基督，我们的侍奉是传扬基督，我们一切的服事的目标是连以基督，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然后神永远的旨意得着基督，然后借着基督呢，神要得着教会。所以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至十节啊，至十一节，八至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是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在此我们看见这个，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保罗自己做见证的啊！基督那个丰富是测不透的丰富，是人的言语所不能表达的，这一切的丰富是要传给外邦人。所以身为主的仆人呢，我们就是要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啊！我们要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对基督有丰富的认识，有火热的爱，以致我们传福音，我们造就圣徒，真是能够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神永远的旨意传给所有信耶稣的人。因为神不仅仅要人得救，并且要人明白真道，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第九节，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所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原来有一个奥秘是隐藏在神造物这位造物主的内心，他有一个安排，如何安排呢？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也就是说要借着教会，教会就是一般蒙召出来的人，教会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就是原来世人沉沦在罪中，因信基督耶稣，从他们来看是得救灵魂得救了，从神来看，神是把他们从撒旦权势底下呼召出来，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神是把他们从世界罪恶肉体各种的捆绑里呼召出来，拯救出来又呼召出来，然后叫他们答应神的呼召，聚集在主耶稣的名，这是教会，这是神的教会。哦，原来神的旨意不是要基督徒信耶稣就成为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不，神的旨意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信耶稣之后要聚集在主的名里，成为教会。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得救之后，神永远的旨意是要所有得救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主的名里面成为教会，不是像一盘散沙，是聚集在一起。而神的旨意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神在万事以前已经定下了这个旨意。所以十一节说，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一切的旨意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定的，神的旨意是要借着基督完成一切，然后借着基督得着教会，产生教会，借着基督的救赎产生教会，所有蒙救赎的儿女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彰显，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是借着教会来把它发表出来，奥秘是隐藏的， 而有一天能够显出的是一个发表。所以神不仅仅得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得着教会啊，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原来教会就是众圣徒聚集在主的名，原来神是要得着众圣徒成为他的彰显，就成为他的众子。所以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第二十八节至三十节，二十八节至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原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按着神的旨意蒙呼召了，然后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哦，神永远的旨意是得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当中做长子，然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称为神的众子，我们因信耶稣称为神的儿女。神是在万事以前已经预定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众子。而神的旨意是预定神的众子都要效法耶稣基督，磨成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三十节说得很清楚，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定下他们，然后定下他们之后呢，称他们为义，要他们效法他的爱子耶稣，磨成主的形象，最后带他们进入荣耀，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同进入荣耀。哦，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从创世纪你就能看见，起初神创造亚当是照自己荣耀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要人在地上彰显他，神要人在地上通行他的权柄。可惜第一个亚当堕落了，有一天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降世为人，哥林多后书说他成为末后的亚当，他全然圣洁，他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末后的亚当成为赐生命的灵，叫人因信耶稣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众子。所以在亚当里，在旧的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活了，都得着基督的生命。所以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借着救赎，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产生教会，而教会就是众圣徒。梵蒂冈说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产生众子，神的众子，众儿女，叫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成为神的众儿女。然后有一天主要带领众儿女都生命成熟，磨成他的形象，一同进入永荣耀。所以你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一定要达到。那么今天神为着他这个旨意，圣灵要工作，要借着真理来启示，要兴起反省，叫神的众子民众儿女在那边生命变化，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就着权柄而言，神的旨意是借着基督耶稣在世界上完成救恩，完全得胜了，然后到那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全地，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叫弥赛亚国，一千年之后带进勇士，了结了撒旦所有的权柄，带进了勇士。哦，你会看见勇士就是新天新地，到时所有蒙救赎的新旧业的众儿女就成为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气。然后 三一神住在其中，父子圣灵住在其中，哦，你会看见这是永远的集大成。所以神的旨意清楚不过，就是神的旨意借着基督得着教会，得着所救赎的人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身为主的仆人，我们的侍奉很自然是投身在教会里面，即使去开方传福音，就像保罗传福音也是为了建立教会，就是让所有得救的人都能聚集在主的名里面。还有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是要所有蒙救赎的人都磨成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因此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带领神的众儿女，我们的服事就是带领神的众儿女来爱主，来活出主的形象，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叫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神的旨意。难怪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样说，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至29节，他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他做教会的执事是如何的呢？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就是说今天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不可能不可以仅仅传一些哦，神爱你啊，平安夫妻啊，仅仅这些道，我们还需要把神永远的旨意告诉神的众圣徒，让他们都明白，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让人在时间里在空间里能够明白神从永远到永远所定的旨意，以致我们在时间里存在的那几十年如何以神永远的旨意来配合。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看见，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应该有的看见。所以他说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呢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显明什么呢？27节讲出这个奥秘，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原来基督对于他所救赎的众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而这个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呢？是基督借着救赎要得着他的众儿女，有一天成为宇宙的教会，也就是成为他的身体，成为他的心腹。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心腹也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到启示录第21章，老约翰就看见羔羊的妻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那是何等的荣耀啊！原来基督借着救赎要承受他的众圣徒为他的产业啊，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神人合一，这是何等荣耀，新郎和新妇爱中的合一，这是何等的荣耀啊！这是太荣耀了。所以神在圣徒中得个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不仅仅是基督盼望得着他所救赎的，教会也盼望得着啊，基督和他的一切啊，基督所给教会的基业，那一切何等丰盛荣耀。所以我们都有这个荣耀盼望。然后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说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今天我们身为一个侍奉主的，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服侍圣徒。我们服侍圣徒不是头痛医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有一点难处帮一帮他，不，今天我们服侍圣徒乃是把众人都带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都带到神永远的心意里面。当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当我们看见神永远的心意啊，我们都明白。然后我们服侍的时候是让众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不仅仅在客观的真理里面开启，让他们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为他们祷告， 求神赐智慧启示的灵，叫人人真知道神的旨意，认识神。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主观的经历里把圣徒呢都引到主面前，也就是借着神的话语的服侍，叫他们人人爱主，人人在主里连与父神，与父神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这样生命才能长大。所以这是神的儿女，主的众仆人服侍应该认识神的旨意。然后保罗怎么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极力。啊，保罗是尽心极力的要众人明白神永远的计划，保罗是尽心极力的在基督耶稣里服侍众圣徒，把他们服侍到神面前，叫每一个都连于神。让我举例子来说，昔日迦太的众教会，他们起初信耶稣很热心很火热，后来由于法利赛人又传割礼啊守旧业啊，让他们动摇了。保罗邻里焦急，亲笔写信，他说：我的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看见他们偏离真理，为着守安息日，为着那一些旧业的在那边热心，以为是热心爱神，保罗看见这个偏差的时候，他邻里焦急如同火烧。他说：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啊！什么叫生产之苦啊？十分痛苦啊！这个苦太苦了。然而，他说要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他是为此激励，让迦太的众教会能够回到真理里，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和神的救恩。所以，今天很多的圣徒，他一直停在初信的阶段。今天主有一点赞美主，明天经历不到就埋怨主，或许是一般很粗浅的阶段。身为传道人，身为主的工人，我们有责任要带领神的子民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不再受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实在需要就是让众圣徒在真道上更深的认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认识神的旨意，神为着达到他这个永恒计划的这个旨意，就需要有第一个旨意，就是在此行上第二第一步，就是神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神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神为着他的这个旨意，他愿意万人得救，他要拯救万人。因为神爱世人，若不是万能得救。